觉得好像要说的好像很多，但是归结好像是两类啊，归结就是，2018年可能是一个波动很大的一年啊，就是讲到会不知道怎么讲，这个震动还是波动，会不断的来有这些事情，所以要预备好，要预备好，要更多的人来操练，熟悉他的声音啊，熟悉他的声音，然后在这个整啊，没有声音吗？我的感觉就是说，不管世界怎么样来震动吧，但是也是，但是在这个震动的里面，那些预备好的，那些愿意来预备的，也是大有盼望，所以我在灵里看到这个预备的，和这个预备好的会越来越加强这个预备，就是两分啊，就是可能在2018年是不是这个两分会越来越厉害啊，两分就是预备的啊，更加的来显明他的预备啊，那么呢没有预备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好像在2018年还会拉大这个距离啊啊，但是预备好的啊，就是说我看一下啊，预备好的可以真的是神有何等的慈爱啊，就是爱我守我诫命，就是预备好的我要继续向他发慈爱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经文是希伯来书的啊，就是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啊。我不知道这个给我的感动就在这个好像是落在这个震动的两个字里面，而且是不断的可能会加强这个两分啊。这是我的领受啊，求神来祝福。是的，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能力，方能成事。主啊，你要向爱你的人显现，主啊，就求你来印证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来更多的来向你爱你，向这个平台来显明你的心意。主啊，我相信在2018年，我不知道这个平台有何等的震动，但是神呢，我只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你要我们加速的预备，快快的预备，我为着2018年你的心向我们全然的敞开，带领我们穿越那从未穿越的门，未来的门。主啊，就求你继续的来掌权，继续的对我们来讲话。主啊，你也让我们真实的预备好，真实的来与你有一个真实在灵里的相交。主啊，让我们熟悉你的声音，再次献上感恩，为着这个平台，为着2018年，主啊，再次献上感恩。你把我们带进了这个新的一年，带进了这个，我相信是要更深的来预备这个内袍。主啊，使你来的日子我们可以预备好，你可以带领我们真实的来赴这个羔羊的婚宴。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那我感谢赞美你。是的，今天2018年呀，1月1号，当我们清晨起来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这个平台的时候，神啊，就你的爱就在吸引着我们。是的，在你的爱中呀，你不断的向我们发出就是这个来 来的这个声音。神啊，我就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在这个新年仪式的时候，神啊，我们愿意在你的爱中来降服。在过往的日子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恩典，今天这个恩典要化为一个，就是我们来奔向你的一个动力。是的，神啊，我们在这里来回应你的爱，我们愿意在你的爱中降服，更愿意在你的爱中住在你的里面，来读懂你的声音，来听懂你的心跳，来与你来同行。是的，神啊，你在住在你的里面，以至于你可以带领我们超越一切的难处，穿越一切的困难。是的，神啊，我们就将我们自己全然的摆上，再次回到你的里面，说父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愿你真的是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做那掌权的工作。是的，我们愿意在你的爱中来降服，那个不震动的国要在我们的里面被生成。主，我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的名。
谢赞美主啊，是的，感谢赞美，谢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主啊，在这新年的第一天，你召集我们在你的面前，爸爸，向你向我们的爱是何等的迫切，就是要真的是要让我们在这新年里来带领我们更深的进入到你的里面，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主要能够读懂你的心意，行在你的心意中。主要真的是你给我们摆了一条两条路，就是一条顺服你就是蒙福的路，和真的是背弃你离弃你就会遭致咒诅这样的路。主要谢谢你，主要你就是让我们明明白白的来跟随你。主要谢谢你爱我们，主啊，真的是求你来给我们恩典和怜悯，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更深的来寻求你。主啊，我们更深的寻求你，我们就寻见你，我们就来更深的能够爱你，来完完全全的跟随你。主啊，我们在这里要对你说一个，主啊，我们永永远远对你说一个永恒的意思，就是向你为绝对，主啊，绝对顺服你，就是顺服你的心意，行在你的心意中。主啊，我们要把真的是抛弃我们自己的心意和主张，就是要爱你一生，爱你的心意。来活在我们的后半生，每一天都来按你的心意来过。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带领我们真实的进入到这个你这样给我们一个心意，就是你成为你的心腹。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做心事和奇事的神。主啊，你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也是不可胜数。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2018年，主啊，将那我们所不知道的隐秘事要来向我们指明，使我们可以每一天都被圣灵来引领，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2018年，主啊，我们愿意更多来向你，愿你圣灵的火也来炼净我们，使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奔。主啊，为你的再来预备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特别是2018年新春快乐，感谢主，新春蒙福。感谢神，在这个2018年的开始，我们又能够在这个 YY 平台聚集，这是神的恩典啊！刚才我们听到申师母和幸福代祷团他们的领受和回应啊，就是我看到就是申师母他的分享，他的这个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12章。27节到28节啊，这个是他有这个感动啊，这个经文就是讲到的这个震动啊，就是震动两个字啊，这个是特别是2018年啊的这个信息啊，也可以是就是2018年会有很多的震动啊，所以希伯来书12章27节到28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啊。所以这一个2018年啊，将会有很多的变化啊，很多的震动。这一些变化和震动就是说只会越来越加强啊，因为随着主来的步伐越来越近啊，耶稣讲过他来的日子啊，就是说就像这个 这个教会所经历的，社会世界所经历的啊，这个就是说他会这些征兆会越来越频繁啊，就像这个妇人产生产一样的啊，之前他的阵痛就会越来越频繁，而且会加剧，所以呢这个随着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啊，所以这一切的震动它的这个频率会越来越增大，它的强度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呢这个这个18年，所以我们这个震动啊将会出现很大的变动，我们将会面对啊，所以呢这样的在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导致的结果啊，就是说它会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会大，就是说就是那个预备的或者预备好的，那么呢就越来越经历神，他的这个灵性就越来越成长啊，能力就越来越加强啊，所以呢就往好的方面就会越来越加速，这个这个没有预备的他就会越来越跟不上，这个距离就会越来越拉大啊，这一个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这个是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所以呢那么我们呢在这个2018年要预备好啊，它是震动的一年啊，我们要来更加的操练跟神的这个真实的关系啊，来熟悉听主的声音，要来操练啊，这是这个2018年的这个信息啊，所以呢这个啊我自己呢就是说我自己的回应呢就是说根据这个前一阵子啊，就是2017年的这个结尾啊，神给江恩教会的这个开启啊，我有一些回应，就是说我觉得从这个去年十月份到香港开始，我的心就把一个感动放在我心中，就是这个要传讲被提的这个信息啊，因为这个被提的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很紧迫了，那么呢我们几乎没有讲过这个被提的事，那么呢那就如果被提已经临迫在眼前，而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被提的事，那我们怎么能够为被提来做预备呢？所以我就有这个感动啊，如果被提已经迫近了，那么我们必须啊要把这个被提的真理向这个教会传讲啊，我心里有这个感动啊，这个但是我在这个特别是1111啊，又听到这个 email 先知啊，就是说他第一句话就是讲到这个被提的日子已经近了，只有可能几年了啊，所以我就觉得更加紧迫啊，但是呢我在预备这个被提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发现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一个题目啊，它就是实际上这个争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这个将近200年啊开始，就是有一个时代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派别起来，他们就传讲灾前被提，就是从他那里开始就是一直都是引起争议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我又不想引起争议，我知道现在我们就是要同心啊，因为我们 YY 平台一年多就是同心啊，我们得神的喜悦，所以呢我是不想这个有分裂纷争，因为任何分裂纷争都会影响我们跟随神在这个 YY 平台，所以呢我又不想这个分裂，所以我就去问神，哎呦这个问题这个怎么办啊，你不讲你是有责任的，因为也被提迫在眼前，你连这个被提的真理都不讲给这个教会和弟兄姐妹听，这个你作为牧者你是有责任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不想引起争议啊，这个被提真的200年，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还有很多这传统的教会都不相信有被提这回事，那么呢这个争议啊怎么办，所以我在神面前求问神，就特别怜悯我们，神也是特别爱我们，就让我们呢赐给我们呢就是说 一个很独特的这个眼光啊，一个位置角度，就是不过去之所以争论呢，是因为就是说只看见树木，没有看见森林，只看见一些具体一些这个经文那个经文这个经文那个经文，但是呢没有看到这个整个圣经整体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就是在那个里面争来争去，各自看的一部分都是有道理的，都是对的啊，但是呢就是说互不相让啊，就是在那里争论，所以呢这神就让我就是有站到一个特别的位置啊，就好像就是来看这个圣经的整体的结构啊，这样子呢就让我看清楚了，哦，原来这个真理就被开启了啊，原来呢这个在神的永恒的心意里面，在新天新地的里面呢，就是说这个教会有四类人，看见了，让我们看到了教会里面有四类人，在永恒里面教会有四类人啊，所以呢当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去读到这一个某些经文，你就说的你就可以看到教会是这一类人，都你读某些经文的时候，你发现教会是有两类人，比如说你读到聪明的童女啊，十个童女啊，你发现两个人啊，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啊。你看到马太福音就是24章啊，你看到这个一个被取去，一个被撇下，哎，你看到一半一半，哎，你看到教会是两类人。但是你在你要是神开启这个启示录啊，20章、21章、22章，最后3章。我们发现在永恒的里面，在新天新地教会是有四类人，四类人是哪四类人呢？就是得救的人是有，就是你刚信主，比如说十字架的钉十字架的强盗，他刚是信主他就死了，他就是什么得救的，得救的人因信称义啊，马丁路德500年前恢复因信称义，就是他就是指的得救的人，什么是因信称义啊？就是你一信主你就得救了，就是因信称义。这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功劳啊，没有任何什么资格，你愿意相信，哎，你就得救了，一心称义，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所以这是马丁路德发现的啊，这就是得救的，在永恒里面就是有得救的人，确实是这样啊。这个但是呢，神开启我们神的永恒的心意，教会里面还有三类人，就是三类的得胜者啊，三类的得胜者，所以呢，这个第一类的得胜者，就是在考验的面前能够持守信仰，一生都在看守他的衣服，没有丢掉他的那个衣服啊，这个第一类的得胜者。然后还有第二类的得胜者啊，羔羊生命册啊，第一类得胜者是生命册，第二类得胜者羔羊的生命册啊，然后第三类的得胜者就是羔羊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就是说不是他们的，不只是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或者写在羔羊生命册上，而是羔羊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啊，这一类人的标记啊，他是最高的得胜者啊。所以呢这个而且在永恒的里面呢，就是得救的人，第一类得胜者，第二类得胜者都是在城外，都在城外，只有第三类的得胜者，羔羊的名字写在他们额上的，他是住在城内啊，他有四类，教会里面在永恒里面有四类人啊，所以呢，而且呢，神要给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年尾神给我们的信息，而且呢，神现在也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进到2018年，神进一步的就是开启，就是说这四类人当中啊，又分为两类，这四类人当中又分为两类啊，就是那一个得救的。和这一个第一类得胜者，就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这一些人呢，他会要到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才复活啊。这个经文是在启示录20章11节到15节啊。如果你是得救的人，如果你是第一类得胜者，那么你要等到什么呢？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你会复活，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生命册上就有这两类人，就是得救的和第一类得胜者。这些人呢是在白色大宝座，就是千禧年之后，白色大宝座跟不信的人一起复活，但是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那时候你呢不就是说你会在城外。那么另外两类人 就是第二类得胜者，第三类的得胜者，他们的这个遭命经历是不同的。前这个第三类和第二类的得胜者，他们是在基督再来之前或者之的时候，千禧年没有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复活被提，复活被提啊，在千禧年开始之前，在基督再来之前和那个时候，复活被提的是第三类的得胜者和第二类的得胜者，所以这个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个经文的根据在哪里呢？这个经文的根据是在这一个启示录的这个19章啊，6到9节和这个启示录的这个20章啊，这个3到6节4到6节，启示录的19章6到9节和启示录的20章4到6节，这就是讲到千禧年之前，基督再来之前和的那个时候的这一个复活与被提啊。那里讲到前面两类的得胜者，第三类和第二类，这两类的得胜者都是可以进城的，但是有一类是住在城内，有一类是住在城外可以进城。那个住在城外可以进城的是被邀赴羔羊婚宴的啊，是被邀赴羔羊婚宴的。而第三类的得胜者就是心腹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鞋袜啊，这两类得胜者都是要在羔羊婚宴里面要参加的，要出席的。而羔羊婚宴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开始呢？是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开始，基督再来他胜过仇敌以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是有两类人的，第一类人就是心腹，他要参加羔羊的婚宴；第二类人就是门，就是邀请赴羔羊的婚宴，这个就是第二类的得胜者。这个两类得胜者都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对教恩教会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啊，成为这个心腹啊，做聪明的童女；我们就是门招，要做前两类的得胜者。当然我们的目标是第一类的得胜者，我们是做心腹。但是你心腹万一啊，就是说没有做成，你也成为第二类的得胜者，你成为门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啊。但是这两类人根据神的计划是在千禧年之前就经历复活与被提。啊，复活是什么人呢？如果你过去已经死了啊，但是你是在殉道而死的，那么你会经历复活。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活着，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就要被提啊。所以这一个你就进到前面两类得胜者。你看到，所以在永恒里面将会有四类的人啊。所以呢，前面有两类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经历被提与复活。啊，另外的两类人呢，他是在白蛇大宝座的时候啊，他才可以复活。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呼召是呼召我们做前两类的得胜者。所以我的感动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11章9到10节，在新的一年里面啊，就是这一个路加福音这个第11章第9节到第10节，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所以呢，这一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应许，圣经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神也给我们这样的呼召，那么我们怎么回应？我们要成为那个寻求的，我们要成为那个叩门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成为进到这个前面两类的这个得胜者的行列的里面啊。所以我这就是在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啊，神给我的感动，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神。我刚才听啊周牧师的分享，我啊 我理解哈，就是要一点说明，就是说我觉得周牧师讲到钱啊，前两批呢应该是指时间上的，比如说被提上啊复活上面啊靠钱，实际上是第二类和第三类得胜者哈，这两个这个钱跟他那个排的前后次序呢啊别搞混了啊，就是在论到第一类得胜、第二类得胜、第三类得胜呢啊，在论的时候呢排到后面，但是他说前两批呢实际上是指时间上的钱，也是这样的哈，就是讲到耶稣啊，就是讲到啊第一次复活被提，在基督再来之前千禧年。
现在怎么样？
好、啊，那我用。
哎，好了。
这是电脑有点问题，是，就是刚才要，就是我要把周牧师的刚才讲的这个呢有点澄清，就是说他讲到了钱嘛，啊前两类得胜者，后两类得胜者，他这个钱呢跟他啊前面讲的那个排次序呢，比如说他分四类人啊，第一个是得救者，第二个呢是第一类得胜者，第三个呢是第二类得胜者，第四个呢是第三类得胜者。他这个牌呢按照这个数那个数说，他牌呢是把前两个牌的前面，后两个牌的后面，但是他后面又讲到了啊我们要追求前两类的前两类啊，就是要他这个钱是指时间上的钱啊，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哪一个靠前被提啊，就是在耶稣再来之前啊，就要被提，或者是过世了的，耶稣再来之前就被复活，反正就是参加羔羊婚宴的，就是只有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得胜者是可以参加羔羊的婚宴的啊，这个是靠前的被提，靠前的复活啊，是时间上的靠前啊，不要听啊，周牧师讲到他在论述的时候呢，他前面两个反而是靠前的啊，后面两个得胜者呢反而是靠后的。就是论述上排次序上面是一个靠前一个靠后，但是他实际上复活和参加羔羊婚宴也好，或者是被提呢，他是在时间上是靠前的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哈，所以我刚才听周牧师在讲的时候，我感觉可能会大家可能会误会。好，那我很感谢神，就是说讲到2018年呢啊将会是震动啊，这个过去我感觉好像2018年应该是一个恩典呐、啊，恩典之门呐、啊，啊，或者是2018年是丰年的最后一年呢、啊，好像不应该啊有多大的震动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呢，神还是在提醒这个有震动。那我呢也昨天在母堂讲道的时候呢，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啊、突然呢在这个时候，在2017年最后一周呢，啊，居然讲什么呢？讲那个。啊，我们过去以前刚刚移民过来的时候，特别讲的特别多的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你们所需用的神是知道的，他再加给你。那这个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刚移民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的困难啊。现在的中国移民当然没这么多困难，以至于我们很久没有讲这个经文。那我们今天突然在2017年最后一周，居然讲到了这一节经文。那有的人说，哦，那这个很简单嘛，因为排次序就排到这儿了呗，啊，正好我们讲登山宝训，那讲了一年，讲到现在就讲到这个地方了呗，碰巧就碰到啊，最后一周就讲到了这节经文呗，啊，如果是这个眼光来看，那我们当然就认为没有什么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属神的人呢，要有一个属神的眼光，就是任何一件事实际上不是偶然的。啊，我们看从人的眼光看好像是偶然，但实际上它不会是偶然，它有神的美意。就是说我们要有学一个眼光，就是一个有神论的眼光，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要变成一个有神论。就是也就是说，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个事件，你都要看到神，神在当中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在神的里面是没有偶然的，神都是在掌管的。那我就当时我在母堂讲的时候，我也讲这个，突然我也就这个是神突然开启的啊。我其实在两个分堂我没有这样讲的啊，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讲这个。那我就想，为什么把我们20年前那个时候中国移民来移民到温哥华，那个时候生活极其艰难， 那个时候我们一天到晚就分享这个啊这一个经文，甚至我们有一个流行的歌叫野地的花，那个时候唱到我们成为流行歌，唱了好几年啊，那就是野地的花，然后呢它也就是花和草神都看顾，何况你们呢，所以那节经文是我们学习最多的，我们那时候的见证也是最多的，我们那时候很多的领袖就是来把自己的先放下，然后呢先来追求神，在我们极大的生活困难当中来经历神。那今天突然把这个经文再一次啊端出来啊，在2017年最后一天把它端出来，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不是将来的震动，是不是未来我们会面临着我们20年前的那种艰难啊，也许我们不是现在不是因为中国人贫穷而带来的艰难，而是整个世界震动而带来的艰难，所以这个可能是这节经文被推出来的啊，神的心意，我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这是我昨天讲到的时候突然来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又重新来到，是不是一夜之间啊？我也拿一个笑话，就是说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啊，是否我们这么多年啊，好像我们好像度过了贫穷，好像我们这么多年不再会有那种为生活来忧虑啊，为吃喝来忧虑的时候啊，中国人现在富足了啊，钱包里的鼓起来了啊，荷包里也暖和了，好像我们现在这一批人或者是中国的整个国家好像离贫穷开始脱离贫穷了。我们的习主席在18年的新年致辞当中也是特别的讲到了中国的脱贫啊，要18年要大最又大量的来脱贫，好像中国人已经摆脱贫穷，这一节经文好像不再用再去讲，更不要再讲了，因为我们差不多十几年也没讲了，这就说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富足了，越来越富裕了啊，那已经这节经文好像不再适用了，那突然在这个时候呢出现出这节经文来，我的感动是这个不是偶然的，可能这世界这经济2018可能会有震动，可能会导致我们一夜回到解放前，可能我们过现在所拥有的这些富足的生活可能会啊又回归到过去，整个金融经济啊到可能会有一定的震动，震动到什么程度我不太清楚，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是否又要使用这些经文，让我们在属灵里面，在超自然里面再一次来经历神的供应和神的保守，所以呢我就来印证今天的领受就是再一次的震动啊。那当然前不久呢我们也听到一些啊先知性的信息说啊神要击打美国的经济体系啊，甚至说到就是今天啊就要击打，但是后来当然我们的领受呢就是神还是有怜悯啊，没有他不会那么好像没有那么急啊，不会是就是2018年1月1号就来摧毁啊，那我相信也有啊也有美国的这一段时间的合神心意的回应啊，美国总统川普的啊一系列的回应啊，包括对耶路撒冷的回应啊，也赢得了神的怜悯的时间啊，我相信这个审判可能会稍稍推后，但是推后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知道神说这件事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只不过可能不一定是1月1号啊，是在什么时候发生那我也不清楚，那就是说这件事情迟早会来临到的，那我是否在这里可以也发出一个警讯，我们啊真的是要来预备好，首先我们的灵里要预备好，因为最重要的还是个灵性的问题，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的一个啊灵性的预备和栽培在这里头，那我们当然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我们要更加的来追求成长，追求提升，追求那个啊就是我们要做得胜者，我们如果在那个得胜者的这个边缘总是失败，我们很难免说这种失败的生命在那种艰难挑战的面前还可以来站立得稳，我们可能连最啊第一类得胜者都可能都甚至我们连得救可能都有危险，就是我们啊最初的得胜者就是持守嘛啊就是持守啊就持守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持守 挺住了啊，这个挺住这本身都是要训练的，就是要有生命的啊，生命稍微弱一些连挺都挺不住啊，连最初的得胜都没办法，最后能不能进入室内都很难说。所以当然神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往前走，在我们平台的这一批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争取进入到第二类得胜者，最好能够进到第三类得胜者。其实第三类得胜者就是我们教会的呼召，就是心腹的呼召，其实就是心腹。心腹是自然而然的进入羔羊婚宴，因为羔羊的婚宴，那心腹和新郎本身就是两个主角啊，整个羔羊这个婚礼本身就是他两个人就是主角，他两个不是参加羔羊婚宴的问题，他本来就是主心婚礼的问题了。所以我今天周牧师特别讲到了那个被邀参加羔羊婚宴，我觉得这个哎跟我一个开启，我说被邀的可能不一定是心腹，因为我们参加羔羊婚宴有一批那个宾客啊，好多的，比如说有一对年轻人结婚，那邀请的宾客是很多的呀，很多邀请宾客啊，他不是新郎也不是新娘，也不是新娘，除了新郎和新娘以外有很多的客人呢来参加婚宴呢，所以有被邀参加羔羊婚宴的可能不一定是新妇。新妇不能够叫做被邀，因为新妇本身就是这场婚礼当中的主角啊，他就本来就是为他才举行婚礼的。那我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婚宴呢它其实是一个婚礼，这个婚礼的主角呢是新郎耶稣和新妇，那其中呢有一批的呢被邀的宾客来参加婚宴啊，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类和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得胜者啊，就是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和名字写在额上啊，羔羊的名字写在额上的人。那羔羊的名字写在额上呢，我也觉得很对，他是心腹。因为心腹啊他要冠名，你知道吗，我们结婚呢、啊、那我记得赵弟兄以前分享过，他觉得他有一个领受我非常阿闷，他说心腹啊要写名字，要写一个什么名字呢，写一个新名，写他丈夫的名字。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包括西人都有这个传统，就是我们结婚之后把丈夫的姓摆在前面。以前呢，像我们刚刚来到温哥华的时候啊，包括我家的师母，他们很多的台湾香港的这些家人们通常都称他为孙太啊，他很不习惯，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称呼的，中国改就是解放之后啊，那我们妇女半边天各还是各姓各的啊，姓肖。所以呢我觉得啊，周牧师呢常常称他为孙师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改变啊，当然也可以把他称为肖师母。那称为孙师母呢，这里头就是冠名了，他冠了一个丈夫的名字，那丈夫的名字就冠在妻子的名字的前面，就如同这个啊丈夫的名字刻在他的额上啊，就是有新名嘛，就是刻在他的额上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啊，那些什么盖受印的呢，他也是盖在额上啊，把那个撒旦的名字盖在额上，那是否意味着盖受印呢是跟撒旦结婚呢？那冠撒旦的名字呢，把撒旦的名字冠在你的名字前面，是不是跟撒旦立了一个婚约，结了一个婚呢？是不是啊？盖受印其实也是一个那个以身相许呢，许就是把自己许给了撒旦呢，那这样的话当然就没有办法再回转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他同样的是把放到额上，那我相信呢，就是一个是我们新郎的我们丈夫的名字放在我们的额上，当然也有一类人呢，哎，他的名字呢他可能也是放在额上，但是那个受印可能就是撒旦的名字，把撒旦的名字放在额上，那是否也是冠名呢？所以呢就成为撒旦的老婆呢，那我们就成为基督的心腹。所以感谢神，其实我们追求的，我们教会一直传讲的，其实是那个最高的得胜者，就是直接进入羔羊的婚礼。我们是进入婚礼的，穿婚纱的，戴戒指的，直接进入婚礼，不是观礼的啊，不是观礼啊，邀请的邀被邀的那些宾客，不是，是直接进入婚礼的人啊，这个是我们最高的追求，也是我们教会这几年传讲的心腹意向所要得到的 啊，感谢神。那我们今年2018年，无论是震动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但是我们相信神在掌权，神的美意就是要分，就是要那个什么样啊，就叫啊，就叫分别为圣。神一切的震动，他其实神所做的工作总是两分，他就是两分，就是那个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要把他夺过来，他就是两极分化。神总是走两极，就是要么就是往神这边走，要么就往那个啊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而且这两个方向都是达到极致。所以这就是神的原则，但是呢撒旦的原则就是混合，就是走到中间往混。你看撒旦，神创造了男人，男就是男，女就是女，男人和女人非常明显的分别。那现在呢撒旦所做的工作就是混合，就是混合越来越 mixture， 越来越混合，然后让中间混，男和女呢就开始有点分不出来了啊，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混合。那神呢总是分得越明显越好，它就是两极分。所以呢其实在属灵灵性上也是这样的啊，成长的会更加的成长，那个不成长的不仅不成长，连保持的困难就往下掉。所以他就是走的这样的两条路。所以呢在旧约当中也有个律法，就是说你不能把两样的布料，两样的东西种在一个地里，把两样的布料呢混合在一起来做衣服。神不太喜欢混合，不太喜欢。你像现在很多中性的哈，中性个性啊，中性的啊那个性别啊，看起来又像男的又像女的，好像现在还审美观里面，我有个同学说，哎，这个不男不女啊，越来越中性的人好像看起来挺漂亮的，哎，各从其类，对，他其实好像看起来挺漂亮的，其实不是，其实这个是撒旦做的工作，他是往中间混，他神是恰恰各从其类，他把它分得清清楚楚。其实呢今年2018年，我想震动其实神也是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不要带着一个惊恐惧怕的心，但是反而但是呢确实要带着一个警醒的心，带着一个欢喜快乐对吧，那一个警醒的心进入到2018年，而不是听到这些震动啊审判呢、啊、我们越来越害怕。害怕不是从神来的，警醒是从神来的啊，那个警醒来预备自己，使自己分别为圣，归到神这边，越来越靠近神，越来越极端的靠近神啊！不要觉得我们一走极端就说啊，这个人太极端了，我们很害怕别人指控我们极端。哎，我们在神的里面爱神的极端，那利燕姐妹的她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到极端的地步，她就是把神的旨意遵行到不折不扣，而且付一切的代价。甚至一点都不旁通，一点都不走那个旁门左道，为此付上极大的代价，他都愿意这样做，就是因为要靠近神，靠近到极致，遵行神，顺服神，顺服到极致。不要害怕被别人说这是个你们好极端呢、啊、你们家恩教会好极端呢、啊、你们家恩教会走得太过了。不，爱神没有过的问题啊，我们亲近神没有过的问题啊，这个就是神要来在我们当中来做成他的功。好，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谢主。那2018年啊，我们在这个 YY 晨祷 YY 平台上，这弟兄姐妹，我们新年蒙恩啊，首先问候大家。就是我们刚才啊，听到牧者们的分享，听到啊孙师母他的这个看见，就是看到，就是我就一个词，就是今天在整个这2018年当中，我相信这个词也非常重要，就是震动这个词。在这个震动这里边呢，刚才周牧师一边分享，我一边在记这个笔记啊。当然他之前也讲到，之前我们在讲到的时候也听到他讲这个三类得胜者。那么在新生堂我们听完的之后呢，我们在各个小组分组讨论的时候啊，也对这个三类得胜者有一个很好的总结。然后呢，我们大家伙都有一些比较啊，就是比以前更深的一些认识。那么今天我在听到这个总结的时候呢，我就在写，那我就先把这个第三类呢，这个三写的最上面这行，然后呢第二类在羔羊生命册上的这个呢写的第二层，然后呢再往下写第一层，就是在生命册上，那么再往下呢写得救者。那我就想着，我如果往下写会写出什么呢，那就是负一负二负三负四啊。所以呢我就看到了这个，就像孩子现在正在学这个坐标一样的这种感受，就是如果你在神的里边呢啊，你呢就是要有自己，把自己放在这个坐标系当中啊，就是我是在零 还是在一，还是在二，还是在三，甚至说我是不是在负的上面啊。我相信我们在 YY 晨祷里边的，甚至整个家安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在负的上面，但是我们要在这个零往一往二往三这上面去走。那么我们也相信，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跨年祷告见证会上看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一个共同的看见，共同的认识，就是我们这个心腹运动，我们的心腹运动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走在神的心坎上。所以呢，我们这个戒指戴在我们的这个身上的时候，戴在我们的手指头上的时候呢，我们相信就是神要把我们预备到第三类人，第三类得胜者，就是把羔羊的名冠名在我们的额头上啊，让我们成为他的心腹。那么在这个心腹运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在预备这第三类得胜者。所以我们也相信啊，在启示录里边第这个22章里所讲到这个啊，新圣城耶路撒冷啊，就是长宽高4000里这个耶路撒冷，是为我们这些心腹所预备的啊。我们在这个城里是有户口的啊，我们就是那个婚宴的主角，我们就是要被神迎娶的那部分。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们不要去啊想我们还怎样，我们现在的身量和这个心腹确实差得远，但是我们相信神就是那个一，他就是可以补足我们这一切的不足。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新的一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啊，甚至比我们过去的5777年和2017年这个年份更加的要重要。因为昨天晚上在周牧师在总结的时候呢，他提到一个词，就是突破啊，就是我们要在这个2018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的一年。那么2018年呢，这个我就是说，我们从过往的这个先知讲论，各个先知所讲论所分享都可以看到，2018年会有非常大的事情会发生。例如说啊，在几年前鲍勃来我们当中来分享的时候，他就说这个7个丰年7个灾年，那么2018年就是丰年的结束，就是灾年即将要开始。对，那么心腹的大门呢，可能要结束，要在这个2018年要关闭。所以心腹预备啊，要非常紧迫的一个年份，在2018年。那么郭炳江牧师在去年年初来分享的时候，也是在讲到说2018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啊的一年。那么5778年是一个突破的一年。那么在今年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建国70周年。那么明年的时候呢，2019年的时候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周牧师也讲过，就是两个70年和以斯帖记的关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各个信息就像潮水一般涌过来，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我们为什么今天在1月1号非一定要开始这个 YY 晨祷，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说在这个元初的时候，在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这个心意里面开始去追求啊，不要因着自己的懒惰，然后呢，那个就是离开，就是啊，我们在追求，我们在走的这条路啊，因为神是不休息，神是要让我们一直在这他在他的心意里面去跟随他。所以呢，在这个一月一号我们就开始晨祷，我相信神要在这个我们这个这个平台当中做一个警醒，做一个敲钟的工作，就是让我们都能够醒过来啊，让我们能够警醒。就是我们在这个18年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要全新的开始。刚才周牧师他提到说，在路加福音啊第11章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我就在默想这个经文，我就也联想到我们在过往的一年当中，2017年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5章6章马上要讲到7章。那么到7章的时候，就是整个登山宝训的这个结束和高峰的时候，也是我们在2018年我相信会继续讲到这个7章登山宝训，继续往下走到这个7章到这个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今天呢，神也特别开启我，让我看到在这个7章里边，就是在对我们的这些预备成为心腹的弟兄姐妹来讲的，就是我们这些在晨祷里边一直跟随，然后一直在破碎老我，一直和教会同行，这一群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警醒，要看到的啊。在这个7章里边，我们可以从13节一直到29节结束，那么都是在给我们两条路的选择。那么一条就是宽的，一条是窄的。那么宽的路呢，引向死亡；窄的路就是进去的人少。那么这是一条心腹的道路。那么两种果子啊， 两种啊，这个表现呀，两种数啊，都是在选择。像孙牧师刚才讲的，我非常阿门，就是神是分别的，神是要分别把事情分成好坏，把人分成他所喜悦的和他所不喜悦的啊，就要把羊分成绵羊和山羊。神是这个界限分明的神，所以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要让自己就说往神分别往上走的这个方向去分别。那么马太福音里边同样也讲到，就是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和一千两银子这个比喻，他也是讲到这个马太效应，就是当你有五千的，我要把那一千也加给你。就是神是把这个极端走到极致的神，所以我们作为他的孩子，我们作为他的心腹，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要谨记啊，就是今天我们在晨祷当中所提到这个震动，我们提到这个分别啊，就是要让自己和神站在一起，和神的心意站在一起。那么越是在逼迫来临的时候，越是在这个啊预备到极点的时候，到顶端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啊实时的把自己放在神的这个坐标系当中，看看我现在是在哪一个位置啊，我有没有从零到一到二然后到三。所以呢，这个啊，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讲的说，凭果认树，就是看你的果子就能认出你的树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也就是也求神也怜悯我们在这个晨祷当中啊跟随的这些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啊，我们要这个啊活出这个生命的果子来啊，让世人看到我们这样的果子，就知道我们是神的第三类得胜者，我们是神的心腹，我们是要在这个神的这个啊新耶路撒冷当中有份的人。所以就是啊，我们要预备，要分别，要从我们原来所生活的那个状态当中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分别往上啊，求神在我们的这个啊坐标上能够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往上提。所以感谢主，就是2018年会有很多大事情发生，会有很多的震动来产生，会有非常大的这个震动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神国上。所以我们要来有警醒的心，然后不断的来去根据神的这个方向去调整自己，然后呢跟随在神的这个不偏左右。所以我想就是2018年就是已经开始了2018年就是我们要去面临到这些挑战这些逼迫，但是我们有信心，就是神他会预备啊，神在以色列人在旷野他几百两百万人在这个四十年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神都是用玛拿来供应他。所以我们不用去忧虑，我们不要忧虑说我要不要去做一些肉体方面的预备，比如说存一些粮食存一些什么，不需要这些。我们需要的就是单单的来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神会加给我们玛拿，神不会让我们的脚上的鞋走破，神会带领我们，神会有预备，神就是这个供应的神。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跟随神，我们在灵里预备，神就会为我们预备其他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走在那个就是羔羊生命册的路上，走在那个把羔羊的名冠名在我们额头上的这样的道路上。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这个2018年有挑战，但是更多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希望和盼望。好，愿我们在2018年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来得胜。好，求神祝福大家。
好，感谢主，非常感恩我们在新的一年第一天我们能在 YY 晨祷里，我想这是神格外的恩典。今天领受的两个字就是震动，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对这两个字有一些思考。刚才牧者也分享了啊，在18年这个震动的一年会有两极分化啊，我在想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一是震动，震动呢就有的要被就被拿掉了啊，有的呢就被持守住了，就挺住了啊。那我们今天注意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怎么能不被震掉，成为这个两极分化的我们是一个持守的啊。那呢我想今天这也是神的必须要这么做的啊。在18年我想对我们弟兄姐妹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想一方面我们今天要能在这里持守住，就是我们最近在17年最后一个阶段啊，牧者所领受的就是我们要行道啊，就是我们今天要不去行道，可能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能站立得住啊。但这个行道呢，那我想神对每个人是不同的，不同的带领，不同的讲话啊。那我想我们今天一种人，我们要在虽然在教会很长时间都参加聚会，但是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根基啊，或者是一个一个基础的根基，就是基督徒有个底线必须要做的，我们没有做，可能在18年很容易被震掉。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样很追求的啊，像大儿子一样，我们今天里边还是一个悖逆，还是一个抵挡不顺服，甚至是没有看重啊我们家人教会的这种产业，里边一点都不去接受，不去领受，我们的态度非常不对，我想在今年也很容易被震掉，因为这个灵界是非常真实的啊，我们一群人在这表演，实质魔鬼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真实光景，但我们的神更知道我们啊，但当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态度愿意转向他的时候，他会有恩典来帮助我们，我想我们的是天父，他不会怎么讲，不是不严格，他会有恩典，像对孩子一样，但是我们里边这个态度他是非常看重的。所以说我今天听到各位牧者的分享，我自个也在这里有很多的反思啊。我在想周牧师在最后的17年讲了这两篇信息，今天又回顾了一下，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动力，是我们一个盼望啊。听孙牧师在讲说我们刚信主前这句话是我们的每一天都要讲出来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一想确实，但是那前带有一种热情，带有一种渴慕啊，带有一种细心啊，是当时的光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寻求，但是今天呢也要把这句话，我想神这个时候把这句话给我们啊，也是让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可能刚才讲到有一方面啊，是可能以后18年很多的从经济方方面面会有一些风浪啊，环境身体家庭关系，我想很多的时候这个风浪也不是今年有，以后越来会越大，但是我们这时候我在想，唯独我们仰望神，唯有我们今天里面是有一个顺服的啊，是愿意进这个，我们今年不知道是今年的主题还是一月份的主题，进窄门啊，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路的，我想我们的主耶稣是平静风浪的神，任何的环境他都会给我们机会，他都会保护我们，但是我们要看重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假如说我们今天也没有歪歪神祷，也不参加各种聚会，导航小组也不参加，我们回就稍微想一下，我们当今这个环境，这个世界的试探和诱惑，我们今天哪个人能愿意走这条路？他不可能能走这条路。就我们今天看到另一面有很多的一个挑战呢、我们今天走这条进窄门的路是不容易的，很多的事情要放弃，但是另一股力量啊很厉害呀、那我们做基督徒不能这么苦啊，苦的你看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真理的扎根，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和历代圣徒所做的榜样， 我们今天要在这个群体里，借着牧者的领受和教导，我们可以说我们可能能跟随上，但是我们没有一个里边一个可慕，我们都容易被震掉。所以说我们今天头一天的晨祷，一般新的一年有这样的一个两个字的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震动。我们今天要宣告，我们要成为那个不被震掉的人啊，我们就要付上代价，我们要俯伏下来啊。我在想，我今年有个祷告啊，2017年很多的牧者解开，就是犹大啊，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教训。那我在想，过去的一年多，很多的开启，但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悔改，而是一个很多时一个是懊悔或者后悔啊，后悔是最后不能得胜的。那今年我们呼求神带领我们家庭教会啊，借着进窄门，借着牧者所分享的，借着这个苦啊，立宴的这个药，还有这个江牧师这个宝座前的敬拜这个水啊，我们来成为悔改的人，求主带下这个悔改的能力啊，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个时候我们再渴慕这句话，思想这句话怎么来带到我们的实际当中啊。我就感谢神，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能在这里。最后牧者也给我们一句宝贵的话语啊，就是寻求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这是主，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的应许绝不会落空，让我们都会成为一个渴慕寻求的人。更重要的，在新的一年里，我想神，你要更新我的眼光，赐给我信心啊，让我满眼看见神，不管在教会里还是在哪啊，要把我这个眼光给我们给更新了。带着这样的信心和盼望，相信神拣选我们今天能在这个还在这个 YY 晨祷上，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命定和计划，牧者都给我们分享了，神带我们家恩教会已经进到心腹先锋的行列，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愿意啊拥抱，愿意来跟随这条路荣耀的路。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各位家人，家人的家人，新年好，真的很感恩，在新年的第一天，在这个平台，我们再一次来一起来连接，一起来往前来奔跑啊！2018年啊，我想到就是前几天去到牧主他们有一首那个特会的这个主打歌曲，叫做神超自然的运行正在加速中啊，就是正在加速。那神超自然的运行啊，不管是在外面的环境里面，包括这个经济啊，包括整个的金融啊、经济啊、社会的体系啊，就是也是在加速中间，就是加速朝着这个末世的方向，这个神的运行在加速中。那神在个人生命中的动工也是在加速中，正在。
好，邓传道，我们没听到你的声音，好像你的声音一下卡住了。现在没有了，现在没
听到你的声音。我们要来跟上这个加速度的。我们要来跟上这个加速度啊！他也中间讲了，江牧师讲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好，就是这个陶匠的手中的这个这个陶瓷陶器在制作的过程中，那个轮子转得很快，一直转一直转哈。那么这个转呢，它就是有两个力，一个是向心力，就是让里面那个连接的很紧的那个泥啊，就是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凑，越来越坚实，就是这个在转的过程中。但是呢，对有一些的东西呢，它是一个离心力，你看它转得很快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渣子飞出去，一些的外面粘得不紧的就飞出去。所以神的这个工作呢，在末世呢，很多的时候呢，会挑战我们，无论是挑战我们的常识，挑战我们的生命，挑战我们 曾经对神话语的理解是不是能够跟得上时代的声音，圣灵的声音，挑战我们生命改变的这个强度和力度，挑战我们各样的啊。所以主耶稣说，没有被我冒犯的就有福了。所以如果我们被神的这些工作来冒犯，无论是外面的环境的动荡，哇，怎么会这样的动荡临到，而且连基督徒也临到被冒犯，或者在生命中的工作被冒犯啊，或者是神的这个形式与你想所想的不同被冒犯，或者你的真理被神来纠正被冒犯，如果你是被冒犯，那么你的这个回应啊出问题，那么你很可能神的工作加速度的工作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离心力，使你呢就是在神的工作中间被甩出去。但是如果我们的回应是一直的顺服，一直的领受，一直的谦卑倒空，一直的愿意跟上，一直的来回应啊，那么我们神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祝福，就是一个向心力，我们就越来越在这个快速的陶匠的轮上，我们就被制作成为这个器皿。所以这个话语呢对我很有是很有这个触动。所以我们所有的环境临兴起对你是一个向心力，使你更加的改变被磨造回应神的工作，还是对你是一个离心力呢？对你是一个冒犯呢？对你是一个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自己回答，去自己去面对的啊。所以这个震动和这个神这个加速哈、啊，那么神在这个年底呢，就是借着牧者在寻求这个被提的真理呢，就是开启这个永恒的结局和命运。我觉得这个意义真的是很重大啊，就是非常重大的这个意义啊。昨天我们的这个主席也有这个很好的做个总结哈、啊，他有一个比喻哈、啊，就是说到在高考的时候，好像因着这个老师的这个恩典哈、啊，就是把这个题目把重点。那都就是来啊给我们画出来啊，然后也把这个你考得上考不上怎么样几类学校啊的这个命运呢给我们揭示的很清楚，不让我们是糊糊涂涂的，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感觉，就是说、啊、好好学吧好好学吧啊，这个动力是不够的，真是要把这样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命运给我们来揭露出来，而且呢还告诉我们怎么样啊能够考到哪一个层面啊，这就是这个两篇的信息。第一篇先是给我们讲到客观的状况，第二篇就是讲到我们主观的怎么样达到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的。实际加恩教会呢，就是在这个被揭开以前这几年，神已经拣选我们就是要做这个最高的一类的得胜者，就是做心腹，而且是心腹的先锋。所以呢，就比喻呢，就好像是我们已经被选在一个这个清华的这个预备班了啊，这个怎么样能够考上清华，考清华的预备班啊。所以我想我们的预备呢，真的是朝着最高的预备。所以这几类当揭开以后呢，我相信就是说没有，我以前曾经听过有这样的观点哈，常常会有说，哎呀，我只要能够进到天堂里面扫地看门都可以，就是说我只要仅仅能得救，我不要下地狱，反正大家都在天堂里嘛，我就是扫地看门都可以。我相信这个心态是极其的不讨神的喜悦，而且是极其的危险。而且如果你把目标设立在这里，那么我相信你是进不去的，因为你把目标如果设立在60分，那么你一定是达不到60分，你只要朝着最高的，那么你可能能够往上往能够一直达到更好的。如果我们是说，哎，这不是今天讲了四类吗？那我就做最后一类就好了啊！我相信这个态度在歪歪晨祷的这个层面的跟随的弟兄姐妹来说，应该是没有的啊。就是说，我们就算是属世的啊，你有正常的智力，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力，你都不会说，哎，有几类的命运在这里。我明明可以有更好的，那么我非要是在最低最低的啊！我相信这个在属世的里面，我们都应该都是不会，正常来说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何况这个是关系到你永恒的命运，永恒的命运，神摆出来这几条路，而我们呢，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已经在朝着最好的路上来预备了。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的态度和回应，就是我怎么样能够一直持守在就是做心腹、做最高的这一类的得胜者的里面。既然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啊！而且神是我们是蒙召 啊，神呼召了我们啊，我们蒙召备选，只要我们有忠心，我们就能够一直持守在家人的这个命定里面。为什么我在清华的这个预备班里面一直上，一直上了好多年，结果最后连大学都没考上，或者我考了一个最差最差的，我想那真是辜负神的恩典。你看今天我们自己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其实神向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定义啊，我们的定义愿意去行道，愿意去回应，那么神给的恩宠呼这个呼召这个资源都已经很丰富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无论是圣灵的方面，还是我们内在生活的方面，还是我们生命破碎的方面，每一层神所给的真理的开启也好，榜样的力量也好，群体的恩膏也好，都在这里，真的是像一个清华的预备班啊！我们真的是不要来浪费这样的一个资源，浪费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啊，让我们能够来回，我们只要在这样的环境中间愿意来回应神，愿意来行道，那么我们一定就是家恩教会，我相信至少是陈导的这个平台的这个跟随者，我们真实愿意行道的都能够来能够成为最高一类的得胜者，能够成为心腹能够这个是能够回应神最高的心意，这也不枉费神把我们摆在家恩教会，不是不枉费神所有给我们的这些的资源啊，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阿们，感谢主，好，我们一起。